罗马书系列讲到85。冷漠之罪。罗马书9:1-3。维保罗牧师2014年12月7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2日。各位早安。请翻开你们的圣经到罗马书第9章。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罗马书9:1-3。现在请听神的话。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读经到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在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将这段经文真正的意义赐给我们，并在我们心中深深扎根。这是你圣灵所默示的话语，是为你自己的荣耀，也是为你儿女的造就。我们祈求你使我们能够效法保罗，就像他效法基督一样，也求你在我们心里培养出这样的心智。愿我们借着你的灵专注地查看你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我最近参加了一场正式辩论，其中一个重要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九章。这段经文在辩论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辩论结束后，有一位基督徒弟兄在后面的走廊上拦住我，甚至用手指戳着我的胸口对我说，你最好小心点。当时我心想，这是要用基督的爱来揍我吗？我提到这个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现在进入了保罗这封宏伟书信中一段颇具争议的经文，罗马书第九章，甚至可以说是9-11。当我们过渡到这三章时，几乎会觉得保罗突然换了主题。很多人认为他好像突然插入了一段完全不同的话题。你知道，要说罗马书第八章是整本圣经里最令人安慰的章节之一，这并不是很难的论证。我曾在一个福音事工中心讲过罗马书第八章，那章经文充满了平安、安慰与喜乐，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沉重的内容，尤其是罗马书八章的结尾，更是叫人深受鼓舞。但是现在我们却从罗马书八章温暖的萤火旁被拉到了罗马书九章烈火试炼的场景里。保罗现在要探讨一些我们通常不希望营会讲员在台上公开讲的主题。这些内容更像是麻烦制造者们在深夜大家都睡下后围着咖啡桌才敢讨论的话题。比如神的主权、预定、弃绝、以色列在预言中的地位，这些就是争议的梦幻组合，往往容易引起分歧。因此我要先在一开始说明，我不认为罗马书9-11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系统地阐述神的主权。我也不认为保罗在这里主要要讲的是预定，更不是以色列与预言的关系。我认同施莱纳的观点，在保罗思路的最前沿是神对他应许的信实。我认为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9-11所要展开的，神是信实的。如果要我为这三章挑一个主题经文，那就是罗马书9:6的上半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罗马书9-11并不是突然换题，而是在解释。它是对罗马书八章所带来安慰的一个护教式的说明，为什么我们可以有罗马书八章那样的安慰？因为神是守约的神。在这一段，保罗要证明神是立约的神，也是守约的神。当时有很多疑问，神的约是给以色列的吗？是给教会的吗？神是不是反悔了？他曾向以色列做出应许，如今却把这些应许给了教会。那以色列在这其中的位置又在哪里？如果我们仔细看罗马书八章，就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教会领受了圣灵， 可是圣灵的应许原本是在以西结书36章26节里给以色列的。以色列曾被应许将来复活，以西结书37章枯骨的意象，但保罗告诉教会，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要叫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罗马书8章11节。以色列曾被称为神的儿子，出埃及记4章22节，但如今在基督里的信徒被称为神的儿女，罗马书8章14至17节。产业曾应许给以色列，以赛亚书60章，但如今信徒被称为与基督同作后嗣，罗马书8章17节。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子民，阿摩斯书3章2节，但保罗把这拣选的身份指向那些信靠基督的人。神曾应许永不撇下以色列，申命记31章6节。如今信徒可以确知，没有什么能使他们与神在基督里的爱隔绝，罗马书8章38至39节。所以罗马书9至11章是保罗论证神的信实。所有那些看似次要的主题，神的主权、拣选、预言，都是保罗在展开的支撑材料，成为我们得安慰与神的荣耀的基石。接下来几周乃至几个月，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些真理。因为我们要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如果神对以色列的应许都不算数，那么他对我们的应许又有何保证？但保罗要告诉我们，神从未反悔。这不是一个新计划，而是一贯的计划。保罗将向读者，特别是犹太背景的读者揭示，这一直都是神的旨意。我们将在罗马书9章中看到，保罗如何给我们上一堂旧约历史与解读的课程。今天，我们先看罗马书9章1至3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在以西结书第9章，我们看到一个令人震撼的例子，展现了神公义的审判。我本来只想引用其中一句话，但我认为读完整段经文更有益处。你们大多听说过兽的印记，几乎人人都听过。但我挑战你们注意一下，在以西结书9章中也有一个记号，可能很多人从未注意过。以西结书9章3至11节这样记载，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召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俯伏在地说，哎，主耶和华，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不见我们。故此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以西结书9章3至11节。这段经文包含了许多可以单独讲一系列讲到的内容。但我只想指出一点， 第四节提到的这个记号。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字面的记号，而是神以属天的方式在标记他的羊，那些因城中的可憎之事而叹息哀哭的人，他们得到了神的印记，免于审判。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凭自己的哀哭赢得了神的怜悯，好像只要多叹息几声就能换来神的赦免。更准确地说，他们的忧伤与痛悔是神恩典光照后自然而然流露出的生命反应。这就是基督徒会有的心态。这是心里受了割礼的标志，当你看见周围的景况时，你会叹息哀哭。亲爱的弟兄姊妹，凡真心求告主名的人，对失丧灵魂的冷漠绝不是一个选项。然而，基督徒以及他们所组成的教会很容易陷入一种社会化的舒适区与排他性的小圈子。我们总觉得自己不会那样做，觉得我们没有朝那个方向去，可是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已经深陷其中。这是一件我们必须不断警惕和抵挡的事情。我记得多年前我在新西兰皮哈这个小海滨村庄住过一段时间，那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那里靠近塔斯曼海，海流非常危险，常有人溺亡。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些救生员，他们几乎都是勤奋的志愿者，组成了一支义务救生队。他们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好。正因为如此，他们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和紧密的联系。我刚认识他们时就能感受到这一点，他们是一群在做有意义事情的人，有着共同的使命和强烈的团体意识。对于外来者来说，你会立刻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我虽然游泳很差，从没救过别人，反而可能需要别人救，但慢慢的他们接纳了我。几年后，我听到一个比喻，觉得很贴切，把教会比作救生站。这个小故事是这样说的，在一个经常发生船难的危险海岸，有一个简陋的救生站。那儿只有一间小屋和一条船，但几位忠心的志愿者昼夜守望，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竭力去救那些落水之人。后来，一些曾被救的人，以及周围其他地区的人，也想加入这项工作，便奉献了自己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来支持救生站的施工。新的船只被买来，新队员被训练，救生站慢慢发展壮大。然而，一些成员不满意救生站的设施过于简陋，觉得第一时间接纳那些遇难者的地方应该更加舒适。于是，他们把应急用的木板床换成了真正的床，添置了更好的家具，扩大了建筑。救生站渐渐成了一个受欢迎的聚会场所，成员们把它装饰得非常漂亮，几乎成了一个俱乐部。后来，去海上执行救援任务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干脆雇人来做这项工作。救生的标志仍挂在俱乐部里，会议室里还摆着一条礼仪性的救生艇，但那更多只是象征性的装饰。这时，海上发生了一次大船难，被雇的救生队带回了一船船冰冷、湿透、半溺死的人。他们又脏又病，把漂亮的俱乐部弄得一片混乱。于是，财产管理委员会立刻在外面建了一个淋浴房，让遇难者先在外面清洗干净，再进来。下一次会员大会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大多数成员想停止救生的工作，认为这些是既麻烦又影响俱乐部的正常社交生活。少数成员坚持救生站的首要目的仍是救人。但最终，这少数人被投票否决，甚至被告知，如果你们还想救那些落水的人，就自己去建一个新的救生站。于是他们离开，另建了一个新的救生站。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新站也走上了旧站的老路，成了另一个俱乐部。历史不断重复。 直到今天，如果你去那片海岸，会看到一排排漂亮的私人俱乐部。而那片海域的船难依旧频繁，大多数遇难者无人施救，死在海中。这让我想起我后来去欧洲时的感受，一路上看到无数宏伟的教堂，建筑之美令人震撼。但我也在想，若这些建筑能搬到我们城市会有多好。可是那些美丽的建筑往往已失去了属灵的生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担心这不仅仅是欧洲的问题，而是我们周围也存在的问题。基督徒被赋予了一个重大的责任，关心他人的灵魂。在以西结书33章6至9节，这一点被说得非常明确。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以西结书33章6至9节。结论很明确，冷漠是罪，且是神极其看重的罪。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警惕另一个极端。我曾听格雷格·邦森博士讲过一次经历。他当年受邀去俄罗斯讲学，起初俄罗斯东正教的神父们并不欢迎他，因为在他们看来，西方福音派缺乏深度，缺乏思辨能力。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这位客座讲员并非如此。讲道结束后，一位东正教神父走上前，与他谈起所谓的新教问题。什么是新教问题？他与救生站的问题几乎相反，当一个人听见福音并欢喜回应，他们兴奋地投入教会，热心敬拜神，积极邀请他人来聚会，很快形成一股巨大热情与扩张的力量，这在过去几十年的耶稣运动中尤为常见。看起来很美好，但问题是，缺乏对真正敬虔的追求，缺乏深入的研经，缺乏接受艰深教义的意愿。这些教会人数庞大，却常常缺乏教会真正的标志。或许讲道还在，但圣礼淡化了，教会纪律更是缺失。换句话说，他们愿意一直停留在罗马书第八章，却不愿踏进第九章。如果说救生站的问题是热情失控，缺乏方向，那么新教问题就是人虽热心，却装备不足，教会本身也需要被救。保罗却不在这两种极端里。虽然他也是个有罪的人，但他既不冷漠，也不无知。然而，显然并非所有人都相信保罗是为他们的益处而说话。不然，他为什么要在开篇就以基督和自己的良心做见证呢？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罗马书九章一节。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开场。我称之为基督徒的张力，从外表看，保罗被自己的同胞视为敌人。而他们对保罗的反应，恰恰与他们对耶稣的反应一样。在使徒行传25章24节，我们看到另一个例子。菲斯都对亚基帕王和在场的人说，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这就是他们对保罗的看法。他们认为保罗活着是个祸害，最好不要再活着。今天早上，我妻子给我读了一段话，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基督教领袖， 最近在某个道德和社会议题上表明立场后，竟收到国内不少人的短信，说你最好去死。我昨晚睡觉前也数了数，差不多收到74条这样的信息，都说我该去死。这位领袖所持立场是明确的基督徒立场。但你看，这里救生站的比喻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因为即使你想要救的人陷入恐慌，里面有些救生员，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吧？有人在惊慌中甚至会试图杀了你，对吧？他们会说，别跳水，除非你不得已。你要么拉他们，要么抛救生圈给他们，因为他们会拼命挣扎，甚至试图把你淹死。你甚至不得不用拳头打晕他们，不管用什么方法，只为完成救援。但这种行为一般不是预谋，也不是阴谋。如果有人快要淹死，需要救助，他们通常不会想着我要杀掉那个救我的人。我记得我十几岁信主时，曾想象人们会为我高兴，这会是好消息。有人确实高兴，但也有人不高兴。我曾想，人们会感谢我关心他们的灵魂，当我告诉他们耶稣时，我想至少他们会喜欢我关心他们的灵魂的事实。结果，有些人确实喜欢，但大多数人并不喜欢。大多数人对我关心他们的灵魂感到非常冒犯，几乎把我告诉他们有地狱的事，当成是让我他们下地狱的宣判。其实这是两码事。那时我发现，信仰生活犹如报名参军，所参与的战争有许多战线，与世俗冲突，与家人冲突，与已经败坏的教会内部冲突，保罗所面临的，以及与各种异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各种反对认识神的高深论调。你签约加入了这场多方面的战争，当然也伴随着与自己罪恶无知的内心冲突。亲爱的朋友们，这才真正复杂、艰难。我告诉年轻牧师们，进入牧职要警惕一个陷阱，渴望得到回报的恩赐。你不要以为这份工作会给你心理上的收入，让你每天结束时感觉良好。我不认为摩西有过这样的感觉，也不认为使徒保罗有。当你付出爱心与服侍，却被人拒绝，甚至被人愤怒地对待时，人心的软弱很容易让你感到受伤。毫无疑问，这也是我们读箴言27章5至6节的原因，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诗篇141篇5节也说，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说实话，你爱读这些经文，直到他真正砸到你头上。保罗发现自己与基督一同受苦，这也是他的祷告，不是吗？他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而这正是他的经历。他爱人，却不被人所爱。你想想，他是否从诗篇109篇4至5节中找到安慰，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朋友们，这正是现实，这就是现实的运行方式。当我们进入这充满丰富内容和光辉神学的章节，其实是这三章时，我们要谨记使徒的心。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他愿意为基督承受一切，你也应当如此。那些寻求杀害他的人，就是那些认为他不该再活着的人。他写道，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接下来几周，我们会看见，这不仅仅是保罗个人的情感，他为一个整体被盗的宗教群体悲伤。但我们不应忽略这份悲伤的人性层面，他们是他的弟兄和同胞。 保罗称他们为按肉体的弟兄和同胞，这可以引导我们思考两个方向。他的意思是什么？我很少称不信基督的人为弟兄，但他却说，他们是我的弟兄，我按肉体的亲族。也许他想强调，他们不是信仰中的弟兄，因为弟兄这个称呼只留给那些信靠基督的人。加拉太书三章七节说，唯有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或者他是在呼唤与以色列同胞间那紧密的族群生活，以及因看见他们在黑暗中而生的极大忧伤。保罗是在与一群从小一起长大的紧密族群对话，不是吗？其实两者都成立。他们不是信徒，不是他的属灵弟兄姊妹，但我们不能断定他不关心他们。他写这话时满怀痛苦，满心挣扎。要有多大的属灵成熟，才能超越别人的诽谤，仍在心中培养这样深切的爱，就像有爱心的父母为他们任性的孩子忧伤一样。你想想看，你可以理解父母爱孩子，即使孩子走错路吗？保罗经历了怎样的恩典，才能看待自己是所有人的债务人？他走过人生，看到每个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说，我欠你。我们走过人生，是这样的吗？每天早上醒来，都想着我欠所有人吗？这就是保罗的心态。我认为，这种良心的感动，是对神恩典的深刻领会，是保罗深深引入基督在他身上所成就的恩典的结果。这种领会转化为极其真切的爱、关怀、忧伤和热情，流露在他对这群拒绝他的人身上。他明白自己所蒙的恩典，才能转身去爱他们。这并非冷冰冰的神学原则，说我知道我该爱你，那时基督徒常说我信心上爱你，其实是说我根本不爱你，甚至几乎受不了你，只是我知道我必须爱你。我想说，真正活出信仰的人，是那种接纳神的话语，常常领受主的圣餐，沉思主赐的恩典，心中有那样的定规，主既然爱我，我也该爱别人。这种爱最终会浸润你的生命各处。我们读保罗的话，不能忽视他的热情直达他内心深处，是他身为基督徒的信念和情感合一的表现。当他说自己愿为弟兄和同胞，甚至愿意被基督咒诅，这几乎是他能用的最强烈措辞了。我说过，这句话可看作夸张修辞，用以强调他的立场。他刚在第八章说了无论什么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是他延续的论点。我们看见摩西也有这样的心肠，出埃及记32章31节，这样的心态是领袖和信徒对周围人的爱，即使他们令自己难受。保罗如此，摩西如此。就像摩西，他带领的会众能让他的服事充满喜乐。然而，我们在出埃及记32章31至32节读到，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的话语表达了极大的代求之心。保罗也是如此。他们不仅为自然亲近的人发出这份深沉的爱、忧伤和关怀，甚至为那些想要害他们性命的人也如此。我们即将进入的这几章有许多伟大而荣耀的教导。但愿我们永远记得，使徒是怎样开始他的讲道。他不是站在黑板前的教授，而是作为一位牧者，怀着对失丧灵魂的悲痛和忧伤，甚至是那些试图伤害他的失丧者的悲伤，这份心情驱动着他的生命和事工。正如诗人所写，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诗篇119篇136节。 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多么常常违反了你的诫命，轻慢使用你的圣名，我们读你的话语，却常常不专注地体会做基督徒的真实含义与呼召。我们常常如同听背景音乐般读圣经，缺少那种如同救护车上倾听急救医嘱的紧迫感和专注力。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对失丧灵魂缺乏爱心和关怀，赦免我们在受伤害时迎合自己罪性的软弱。帮助我们活在恩典的世界中，深刻明白真正重要的是无人能向你所拣选的百姓定罪。帮助我们体会当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时，那心情是怎样的。当我们听到这些话语，我们理应多么容易去爱人，既然我们已经接受了如此大的爱。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